弟兄姊妹，我们一起起立，一起祈祷。亲爱主，我们感谢你，你藉着这首诗歌带我们进入敬拜，再次提醒我们，我们正是活在一个不安的境况。我们所在的世界充满战争、饥荒、瘟疫、天灾和人祸，社会的风气每况愈下，人心险诈，人与人之间充满着猜疑。主啊，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仿佛看不到耶和华作王这个踪影，但愿主耶稣你打开我们信心的眼睛，好像诗歌说，我们看到你坐着为王，你的荣光充满整个圣殿，世上一切的事物都在你的掌握当中，世上没有任何事物可以拦阻天父你的计划和心意。主，我们今早带着一个敬畏的心来到你的殿，去瞻仰你的荣美，敬拜亲近你。主，我们感恩，我们要献上赞美，求你悦纳我们向你的敬拜。无论我们在这个礼拜堂里面，无论我们在线上在屋企，我们求的就是主，你的名仍然被高举，你仍然得着所得的荣耀。主，我们在这里都为了身体有软弱的肢体来到祷告。主，我们需要你的怜悯、医治，我们需要你的帮助，需要你的恩典。我们特别将谭国雄弟兄的身体，弟兄继续第三轮的化疗，我们求这些化疗的效用能够产生最大的果效，除去 Eric 弟兄体内所有的癌细胞。天父，我们为 Natalie 小妹妹的需要来到祷告，特别为到他们要决定是不是要让 Natalie 小妹妹接受心脏手术。天父，求你的智慧亲自的你给 Virginia 和 David 和医生一起的商讨，求主的怜悯医治清楚的向他们显明。我们为 Shirley Wong 黄丽文姊妹向香港的爸爸来到祈祷，求主纪念细胞胆管的肿瘤已经扩散，求主医治，求主减轻细胞的疼痛，为细胞的救恩来到祷告。主要我们都为到侯伯母的身体祷告，求主继续使用他用的化疗能够控制脑部的肿瘤，为到 Peggy 姊妹祷告，求你医治他身体很多的疼痛，为当中我们有姊妹患血癌的，求你仍然的来到去医治，仍然的来到保守。天父，我们特别为到在9月16号的培灵报道会来到祷告，我为邀请福音朋友的工作，为当晚的信息见证陪谈，为和我们在香港一起来到去举办的基因敬拜音乐团队来到祷告，求主你与我们同在。亲爱主，我们现在预备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去聆听你自己的话语，求你使用你的仆人成为你话语的出口，无论是听的讲的，能够同感一灵，领受从上而来的恩典。听我们众人的祈祷，是奉主耶稣宝贝名字而求，阿们。请坐。弟兄姊妹平安。上个月最后一个主日，我们很感恩王长老在我们中间正道，他传讲的信息是名为惧怕的智慧 The Wisdom of Fear。 今早我想和大家去思想的也都是和恐惧有关，我所定的信息的主题是克服恐惧的良方。我会从旧约圣经民数记第14章和大家一起去思想，每一个人其实我们都有恐惧，并且每个人所恐惧的东西都不同，有些人怕高，有些人怕打针，有些人怕被染到 COVID，有些人很怕老，有些弟兄很怕老，很怕老婆。我们通常都不会这样说，我们尊重我们的太太。弟兄姊妹，你知道在新旧约圣经当中出现最多的命令是什么呢？ 是彼此相爱，是谦卑顺服。当然以上全部都是非常重要的，但圣经出现最多命令的语句却是不要惧怕，要刚强壮胆。恐惧是人对周围事物发生的反应，这些都是正常的。问题就是我们怎样去处理恐惧。民数记十四章是整卷民数记重要的一章。有圣经学者认为，如果读者要明白整本的民数记的书卷，我们就一定要明白第十四章的内容。可以见得第十四章是非常重要。在进入经文之前，好不好我们再一次低头，我们将以下时间恭敬的仰望神，请大家低头祈祷。亲爱的主，求你的灵现在亲自的掌管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思和意念，无论是说的是听的都能够同感一灵。求你的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亦帮助我们明白真理，活出真理。当我们打开你的话语的时候，让我们存着一个恭恭敬敬的心，专注在你话语之上。求你亲自引导，愿仆人口中的言语、弟兄姊妹的心思和意念、蒙圣灵的启迪、蒙主的悦纳，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宝贝名字而求， Amen。 今早我讲到的大纲主要是两点。第一点就是克服恐惧的良方就是信心。让我们先去看以下的经文，是民数记的十二章第三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打发人去窥探我所给以色列人的迦南地，他们每支派中要打发一个人，都要作首领的。摩西于是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从巴兰的旷野打发十二个探子去窥探迦南地。十二个探子去窥探的时候，每一个探子所见的嘢都是完全一样的。他们见到的城是坚固的，他们见到住在那里的居民是很高大威猛的，而他们看到那里的居民所种的嘢的果子都是大大粒的。每一个探子所见的嘢都是一样，但是为什么当中有十个探子他回来的时候是报一个恶讯，而其中两个探子他们回来的时候是报喜讯？他们说，我们去吧，这块土地是神赐给我们的。这个问题的答案正正就是告诉我们信心和恐惧两者之间的分别。当以色列群众听到十二个探子汇报，他们有什么反应呢？我们看第十四章第一节，当下全会众大声喧嚷，那夜百姓都哭号。我想大家去构思这一幅图画的影像，当这一群以色列人，起码当中超过好几十万人，当中有小孩子，有妇女，有年长的，他们整晚在那里哭，他们不单止在那里哭，他们还彼此这样说，他说我情愿死好过了，情愿回去埃及作奴隶好了，好过了。不单止是这样，他们更加批评他们的领袖摩西和阿伦，他们更加的埋怨上帝。埋怨上帝什么呢？他说，耶和华，为什么你要将我们带到这个地方，不如索性让我们死在埃及人的刀下就算吧。弟兄姊妹，恐惧是会令人失去信心和盼望的。这群以色列的百姓，他们感觉他们已经再没有盼望了，所以他们整晚在那里哭。恐惧也会使人悖逆上帝，所以在第四节我们可以看到，第四节他说，以色列人彼此说，我们不如立一个首领回埃及去吧。这句说话我相信必定是伤透摩西的心，亦都必定伤透上帝的心。似乎以色列人已经完全忘记了过去他们怎样过红海行干地过这个约旦河的神迹，上帝所行的大能他们已经忘记得一干二净。从恐惧开始，他们就失去了信心和盼望。以色列人要另立首领回去埃及，他们偏行己路，最终的结局 就是走向滅亡之路。这个就是当时以色列人给我们的警惕。当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其实我心里面都发出一个问题，为什么这班以色列人有这样的反应呢？经文说他们百姓大声喧嚷，百姓都在哭号。当然当时的通讯系统就不像现在我们有 iPhone、 有 iPad、 有 WhatsApp、 有 WeChat， 有可能当时的恶讯是以人传人的方式，一个传一个，当中可能会有人夸大，以致到造成整个的群体都有一个很负面，都会有一个很大的恐慌。所以我们千祈不要做一个传舌的人。圣经在这方面的教导也是很清楚的。我们看看箴言26章20节讲什么。箴言说，火缺了柴，必就必熄灭，无人传舌，增敬便止息。以色列人失去了信心和盼望，这样他们的领袖又怎样去回应呢？14章告诉我们，摩西和阿伦就俯伏在会众面前，他们的俯伏的姿态是代表他们对上帝完全的降服。而约书亚和加勒呢，他们两个就撕裂衣服，跟着他们就讲了一番非常之精彩的说话，就是我今天要和大家去读的经文。好，我们一起读第7到第9节。预备起，对以色列全会众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极美之地，耶和华若喜悦我们，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把地赐给我们，那地原是牛奶与蜜之地。但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并且任备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约书亚和加勒他们的说话内容是包含以下4点。第一点，迦南地是极美之地，是牛奶与蜜之地。第二点，上帝必定带领他们进入这个的地方。而第三点，不要害怕。最后，因为上帝与他们同在。弟兄姊妹，约书亚和加勒对窥探的结果，他们所出的反应是非常之乐观的，还有很正面的。尤其是第三点和第四点，对我们来讲是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耶稣是以马内利的神，以马内利即是神与我们同在。有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就不需要惧怕。有人用以下这句说话去表达第三和第四点的意思。什么是平安？平安不是没有恐惧，平安是有上帝的同在。如果以色列百姓心里面还有上帝的话，现在当他们听完约书亚和加勒这番的说话，他们应该对之前对上帝的埋怨，他们应该产生一个悔意。但结果却不是这样。在第10节这样讲，他说，但全会众说，拿石头打死他们二人。恐惧不单只是令人失去盼望，失去信心，恐惧更加令人失去了理智，令人盲目和心硬。这个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无论你面对什么的环境，无论你内心有什么恐惧，有什么的挑战，我盼望你千祈不要因为这个的情绪而变得麻木。我盼望你不要拒绝圣灵的感动，当圣灵向你讲说话的时候，我盼望你能够怀着一个开放的心，你去安静，好好地去思想，尝试从上帝的角度去看同一件事，来到去处理你的情绪。你要记住，恐惧是一种情绪，是可以令人麻木的。当群众拿起石头正想打约书亚和加勒的时候，上帝就在他们中间显现。在第11和第12节这样讲，他说，耶和华对摩西说，这百姓藐视我要到几时呢？我在他们中间行了这一切的神迹， 他们还不信我要到几时呢？我要用瘟疫击杀他们，使他们不得承受那地。上帝要用瘟疫来到击杀他们。上帝对这群以色列百姓的审判是非常严厉的。而当摩西知道这个严重的后果的时候，作为首领，作为领袖，摩西就立刻出来为以色列人向上帝求情。摩西的求代求是记载在第13-23节。他的代求给我们学习一个关于信心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原则。如果我们详细去看的话，你会发觉摩西是按着上帝的应许和他的荣耀来到去为以色列人代求。摩西跟上帝说，他说埃及人见过你的大能啊，上帝，他们亦都将你的大能你的事是告诉在迦南地的居民听。倘若现在你将你自己的百姓杀死，那些听过你的名声的迦南地的居民，他们一定会这样想，这个耶和华上帝，他不能够将他自己的百姓领入他应许的地方，现在他就要在旷野将他们全部杀死，太残忍了。由摩西非常之聪明，跟住他亦用神的说话来到继续为群众代求。摩西他在18节的上半节，他说耶和华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赦免罪孽和过犯。摩西就是这样向百姓代求，求神赦免这班的以色列人。这件事的结果又是怎样呢？这件事的结果呢，就是上帝真的听了他的要求。耶和华说，我照着你的话赦免了他们，然而我指着我永生的起誓，遍地要被我的荣耀充满。弟兄姊妹，如果你去向上帝祈求，上帝的回应是我会照你的话去做，我相信你会非常感恩。摩西为百姓的代求给我们学习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我们的代求是要以上帝的应许作基础。这样这个就不是一个这样，并且我们还是为了上帝的荣耀来去做。倘若我们没有上帝的应许作为基础，这样这个就不是一个真正的信心。倘若我们不是为了上帝的荣耀，而是为了自己的荣耀，甚至是为了其他的原因去代求，这些也都不是一个真正的信心。其实信心和迷信的分别也都是在同一个基础上高。一个真正的信心就是以上帝的应许为基础，并且是为了上帝的荣耀。一个真正的信心是要以上帝的应许为基础，并且是为了上帝的荣耀。民数记的14:24记载了一个信心的榜样，这个信心榜样的人物就是12探子之一的加勒。上帝怎样赞许加勒呢？我们一起去看第24节。24节他说，唯独我的仆人加勒，因他另有一个心志，专一跟随我，我就把他领进他所要去的那地，他的后裔也必得那地为业。弟兄姊妹，我想大家留意啡色 highlight 了那几个字，另有一个心志。在新汉语译本是译做另有一个灵在他里面。加勒为什么跟其他10探子是与别不同呢？是因为他有另外一个灵，他有神的灵在他心里面，而他是专一跟随神的。专一这个字的意思，在英文的译本翻译为完全或者是全心全意的意思。一个专一跟随主的人，一个有神的灵充满的人，还有一个彰显神荣耀的人。弟兄姊妹，今天你和我都宣告，我们说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都说我们愿意跟随耶稣，但我想问你是怎样跟随耶稣的呢？究竟我们的行事为人是不是跟着 我哋嘅心里边嘅圣灵带领，还系随从住我哋自己嘅意思，凭血气嚟到去做咧？会唔会只系我哋嘅生命嘅一部分，系响某啲嘅范畴，我哋跟随耶稣？而在另外一些的范畴，我们就要求耶稣，耶稣你不要打扰我，我麻烦你让我自己去掌管这些的事情。抑或我们能够将我们整个的生命完完全全的交托神。弟兄姊妹，加勒的榜样是值得我们每一个去思想，今天我们到底是怎样去跟随耶稣。在窥探迦南地的时候，当时的迦勒是40岁，45年之后到迦勒85岁了，他仍然充满对神的信心，他仍然积极计划怎样去为神打美好的仗。在约书亚记14:11，他这样说，我们一起读，我还是强壮，像摩西打发我去的那天一样，无论是征战是出入，我的力量那时如何，现在还是如何。加勒就是一个这样的人，他对上帝的信心从来都没有动摇，他愿意为上帝去打美好的仗，他这个的心智从来没有动摇过。他40岁的时候是这样，他85岁的时候也都是这样，到他离世的时候他同样都是这样。弟兄姊妹，加勒就给我们一个很美好的榜样。究竟有些什么拦阻我们全心全意去跟随耶稣的呢？我相信恐惧 fear 是我们其中一个重要的拦阻。是啊，要踏出我们的安舒区，我们会很害怕，我们会失去了这个世界可以带给我们很多安全的东西，例如金钱、工作、虚荣、友情、亲情等等，所以我们会害怕，我们不知道我们将会去哪里，我们好像失去了方向，好像失去了我们一些控制的权一样。这辆车平时都是你揸开的，一向都是你控制自如的，但是现在你说你要让耶稣坐向这个司机来到带领你，你仿佛失去了自己生命的控制权，你可能会害怕，你不知道怎么做。我们用些什么来对付恐惧呢？我们用些什么去处理我们心中的恐惧呢？究竟圣经对这方面有些什么教导呢？圣经告诉我们，我们需要爱。在约翰一书4:18，我们一起读，预备起。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弟兄姊妹，如果你全心全意的去爱耶稣，你就一定会全心全意的去跟从他，你就不会惧怕，道理就是这么简单。有一只船在晚上遇到大风浪，整只船都被风浪抛来抛去，因为晚上的缘故，海上的情况是完全看得不清楚，于是所有的乘客都非常慌张，各人都很担心。就在这个时间，他们忽然间见到在前面有一个少年人，很开心的仍然继续在船上走来走去，他的脸上是没有一点的担心关心。其中一位乘客忍不住就走去问这个少年人，他说，年轻人，为什么你不怕的？我劝你，你不如快点回到你的父母身边吧，现在很危险的情况。这个少年人怎样回答他呢？他说，我不怕，因为我爸爸就是开船的船长，我对我爸爸是很有信心，我知道我爸爸一定会带到我们去终点。弟兄姊妹，今天你的生命可能会遇到大风浪，或者你看不清前面的路，你不知道怎样去行，前面的路对你来讲就好像漆黑一片一样，但是你又没有好像这个少年人那种的信心，信得过天父坐在你的船里面来到掌舵，有祂与你同在，这样你的心就不会再有恐惧。因着你对天父的爱 就将你心中所有的惧怕都除去。民数记十四章带给我们的生活的应用呢，是我们每一个一生都要去学习而且必须要去操练的功课。我很简单的将它归纳为三点。第一点，真正的平安是什么呢？真正的平安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第二点，什么是真正的信心？真正的信心就是以上帝的应许为基础，为上帝的荣耀。最后一点，什么是真正作主门徒跟随耶稣？作主门徒就是专一的全心全意的去跟从神。弟兄姊妹，之前我讲过，我今天的讲道大纲有两点。第一点是什么？记不记得？第一点是克服恐惧的良方，就是信心。跟着我和大家去思考第二点。第二点我给他的题目就是克服恐惧的毒药，就是埋怨。不用怕，我不会叫你吃这件事，我有一个解药的方法给你听。不如我们再去读民数记的十四章第一到第四节，我们一起读，预备起。当下全会众大声喧扬，那夜百姓都哭号，以色列众人向摩西亚伦发怨言，全会众对他们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或是死在这旷野。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那地，使我们倒在刀下呢？我们的妻子和孩子必被掳掠，我们回埃及去岂不好吗？众人彼此说，我们不如立一个首领回埃及去吧。弟兄姊妹，我可以用一个英文字去形容我们从经文所见到的景象，这个字就是 grumbling。 什么是 grumbling？ grumbling 是人惯性，凡事都发怨言、埋怨、发牢骚、投诉、发难。表面看来埋怨是一些杀伤力都没有的东西，但是其实埋怨好像是一种的生化武器，一经引爆，虽然它不会立刻让人即时死亡，但是生化的物质就慢慢的扩散，以致到可以杀人于无形。 grumbling 这个字出现在旧约圣经有十六次，其中在十六次里面有十二次是形容以色列人出埃及，他们行走旷野时候出现的。圣经的作者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以色列人每次遇到恐惧的惯性反应就是埋怨。埋怨已经成为他们的习惯。我所指的埋怨并不是说久不久我们因为生活因为工作的压力大，于是我们向隔壁的朋友吐苦水呻下气，然后休息一阵，我们回自己的岗位自己的生活继续工作。不是这样。我所指的埋怨是一种惯性，凡事都不满意，凡事都投诉，经常发牢骚那种的埋怨。就例如过去几个礼拜大家都记得很炎热，是不是？某某呢，他就每天都要搭巴士去纽约上班。那几天呢暴晒得很紧要，等巴士的时候呢晒到他呢热腾腾，他就开始埋怨天气这么酷热。没几耐上到个巴士，哇，冷气十足十，好，空调非常之好。但是他坐坐下又觉得很冻，于是他又埋怨，唉，为什么要坐这架车呢？冻到飞起，又没有带衫，心底里面暗暗就要责骂这个司机。到冬天了，他铲雪的时候他又埋怨，唉，我真的后悔搬来 New Jersey， 早知道听某某讲话搬去加州就算了，又不用铲雪，现在多烦呢。到夏天了，他要剪草了，他又发牢骚，夏天不如你不要来了，你的草生得还快过我的头发，我真的没时间再打你了，唉，我累到要死了，我情愿搬去北极好过，北极又没有只有冬天没有夏天。这些这样的埋怨的 cycle 惯性是 over and over， 是永远都不会停的。弟兄姊妹， grumbling 是无止境的投诉。你有没有遇过这些人呢？或者老实我想问一问，你现在的生活里面，你会不会是不知不觉 你就是那个埋怨者。试想，如果你另外一半都是这样，时刻在你面前 grumbling， 有又埋怨，冇又埋怨，得又埋怨，失又埋怨，向前又埋怨，向后又埋怨，你的人生真的没什么意义。发怨言是很 powerful， 原因不是因为发怨言能够改变实际的处境，而是发怨言能够改变你。你应该知道，无论你花多少时间去埋怨，埋怨绝对不能够改变实际的处境。因为冬天总是会落雪，在猛烈的太阳等巴士总是会很辛苦，你的草永远都是快过生长，是快过你的头发的。如果调翻转，你都几惊，系咪？发怨言的威力不是因为它能够改变实际的处境，发怨言的威力是在于它不断地去改变你，同埋去塑造你。它怎样去改变你呢？它会扭曲你的思想，特别是 mess up 你的 mind，mess up 你的 mindset， 扭曲你的记忆。我可以用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故事跟大家作一个例子。当以色列人在埃及作奴隶的时候，他们被埃及人凌辱，他们就呼求上帝，上帝听他们的呼求，于是就呼召摩西带领他们离开埃及。当时的行动受到埃及法老王的阻止，于是上帝就降下十灾，最终迫使法老就范，将整个以色列民众的民族得以离开这个埃及为奴之地。以色列人于是乎就在旷野逃走，一路上他们歌颂赞美神，一路上上帝亦都很细心地用云柱用火柱保护他们，带领他们离开。但是当他们行到红海的边缘，看到前无去路，后有埃及人的军队追击的时候，你知不知道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呢？出埃及记十四章十节那里说，法老逼近的时候，以色列人举目看啊，埃及人追来了，就非常惧怕。他们的反应是惧怕，在恐惧的时刻，他们做了些什么呢？他们埋怨。我们一起去看看他们怎样去埋怨，好不好？第十一到第十二节，我读给大家听。他们对摩西说，难道埃及没有坟地，你要把我们带来死在旷野吗？你为什么这样待我们，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呢？我们在埃及岂没有对你说过，不要搅扰我们，让我们服侍埃及人吧，因为服侍埃及人总比死在旷野好。当你不断地去投诉，不断地去埋怨，渐渐就会扭曲你的思想，扭曲你的记忆，你已经不记得以前发生什么事。发怨言是不断将负面的情绪深化。当你不断发怨言的时候，其实你就慢慢已经分不清楚什么是事实，你忘记了真实的事情的发生是怎样，你只是让这些负面的情绪占据了你。而你每说多一次，你每听多一次，你就更加 panic， 你就更加相信自己负面情绪是完全真实的，于是你的记忆就开始扭曲了。以色列的百姓 exactly 就是这样，以色列的百姓好像失了忆，他们完全忘记了神曾经用十灾释放过他们。让我再重复，发怨言是不断将负面的情绪深化。当你不断去发怨言的时候，其实你就是慢慢已经分不清楚事实，你忘记了真实的事是怎样发生，你只是让这些负面情绪占据了你。于是在以色列的人的思维里面，埃及变成天堂，旷野就成为地狱。神是不是将天堂带入地狱呢？是不是真的呢？弟兄姊妹，发怨言是会扭曲我们的记忆，深化我们负面的情绪，它会让我们完全忘记了神的作为。另外，发怨言是有感染力的。当你习以为常去埋怨的时候， 其實你已經散播了很多負能量，特別當你是團契的團長、同工、主日學老師或者領袖的時候，你身邊的人就受你感染，你建立了一個非常危險的屬靈氣氛。一旦這些的負能量爆發，整間教會、整個家庭、整個的辦公室都會跟你一起的爆炸。我們一起去讀民數記的第十四章第一到第三節，預備起。當下全會眾大聲宣揚，那夜百姓都嚎哭，以色列眾人向摩西、亞倫發預言，全會眾對他們說：巴不得我們早死在埃及地，或是死在曠野。耶和華為什麼把我們領到那地，使我們倒在刀下呢？我們的妻子和孩子必被掳掠，我們回埃及去岂不好嗎？當你讀這段經文的時候，你會留意到他們所說的。於是這班的以色列人要離開摩西，另立一個領袖回去埃及。但弟兄姊妹，老實說，我覺得他們可能看這件事是放得太大。其實我看不到以色列人有什麼即時的危險，是不是？他們又沒有饑荒，又沒有水災，又沒有瘟疫，又沒有敵人入侵，而且他們的妻子和他們的子女仍然在他身邊，是從來沒有被人掳掠過的。只不過是幾個的探子、幾個的領袖說了幾句他們認為他們 有比較擔心的事情。他們說前面的城牆很堅固，那裡的敵人身材比我們更加高大等等。就是這樣，他們當這些的怨言，當這些埋怨是製造了一個可以製造一個不信和一個 極情緒化的氣氛的時候，其實只是一個很簡單的報告，好像一點火等到一些炸藥一樣，就足以引發很多不理性的行動來到出現。當晚以色列人就好像瘋子一樣，好像瘋了一樣，歇斯底里，要將約書亞和加勒殺死。結果是怎樣呢？答案就是，結果當然是上帝介入這件事。那我先請弟兄幫我讀21-23節，預備起。耶和華說：然而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遍地要被我的榮耀充滿。這些人雖然看見我的榮耀和我在埃及曠野所行的神蹟，仍然試探我這十次，不聽從我的話，他們斷不得看見我向他們的祖宗所起誓應許之地。凡藐視我的，一個也不得看見。跟住呢，就是26-35節，是比較長段的經文，就是摩西和亞倫的說話。我想請姊妹幫我讀，好嗎？預備起。夫儿子加勒和乱的儿子约书亚才能进去，但你们的妇人孩子，就是你们所说要被掳掠的，我必把他们领进去，他们就得知你们所厌弃的那地。至于你们，你们的尸首必倒在这旷野，你们的儿女必在旷野漂流40年，担当你们淫行的罪，直到你們的屍首在曠野消滅。按你們窺探那地的40日，一年頂一日，你們要擔當罪孽40年，就知道我與你們疏遠了。我耶和華說過，我總要這樣待這一切聚集敵我的惡會眾，他們必在這 在这里死亡。唔该晒。原来上帝系好唔喜悦佢嘅子民、佢嘅百姓发预言。发预言喺上帝嘅眼中系一个背信之罪 ，the sin of faithlessness。而上帝对佢哋嘅惩罚就系城里归言。你哋既然咁样埋怨，你哋宁愿死喺旷野，我就要你哋嘅尸首必倒在旷野。发预言嘅危险性有两个：第一，发预言会扭曲我哋思想同埋记忆，不断将负面嘅情绪深化，使我哋摒弃我哋嘅理智而忘记过去嘅历史。发预言第二个嘅危险就系佢制造一个不信同埋一个悖逆嘅气氛。结果一整代的以色列人的结局就是葬身在旷野，他们的死不是因为敌人的刀剑，乃是死在自己的埋怨里面。原来真正破坏我们的不是环境，不是刀剑，不是瘟疫，不是饥饿，不是缺水，而一种的 mindset， 一种的习惯叫做埋怨。原来埋怨将以色列人困在旷野里面，他们就不停在旷野里面兜来兜去，甚至最终是死在旷野。埋怨发怨言的解药是什么呢？解药就是我们要培养一个和发怨言相反的习惯，建立一个和发怨言相反的思维方式。发怨言的相反或者发怨言的解药就是感恩。感恩就是去数算、去记录、去讲述天父上帝的恩情。感恩是不断将优质的记忆深化。倘若我们说发怨言是不断将负面的情绪深化的话，这样感恩就是不断将优质的记忆来到深化。感恩是叫我们记住上帝的作为和他救赎的恩情。上帝降下十灾带我们离开埃及为奴之家，他临在在云柱和火柱当中保护我们，他的云柱和火柱还是帮我们扰乱敌人的追赶，他分开红海带领我们行在海中，然后他又使红海复合淹没埃及人的战车，他将苦水变甜解决我们的口渴，他又天天赐下玛拿使我们得到饱足，他令磐石能够爆出泉水，令我们得以存活，他打败旷野里面每一个的王，令当地的外邦的民族闻风丧胆敬畏我们的神。弟兄姊妹，感恩是叫我们尊重事实，正视历史。如果我们从来没有感恩这个习惯，我在现在我提议你在你的记忆系统里面安装一个恩典的浏览器 Grace Browser， 开始你要去数算、去讲述神过去怎样在你的生命里面去施恩给你。诗篇103篇第二到第四节，诗人大卫这样提醒我们，他说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他赦免你一切的罪孽，医治你一切的疾病，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每当你恐惧，每当你对神的信心动摇的时候，你去数算、去忆述神赦免你一切的罪孽。你有没有好好的去 specific 去记得上帝赦免过你的什么罪呢？他医治你一切的疾病。你还记不记得你和你的家人经过多少次神迹的医治呢？你还记不记得你的亲人的癌症是被医治呢？他救赎你的性命，脱离死亡。你还记不记得你和你身边的人有多少次在交通意外中平安无事，而你的车是 total 了呢？有多少次你在危难困境里面走回出来呢？他以慈爱和怜悯作你的冠冕。你记不记得当你最孤单最无助的时候，神怎样去施恩给你呢？你记不记得当你在教会 孤单服侍的时候，神他差派很多的弟兄姊妹来到去帮你，来到去鼓励你呢？当你经济拮据很大压力的时候，你记不记得神忽然间赐下一笔足够的金钱，让你可以渡过这个难关？神对你的恩典，你有没有一一的记清楚呢？当你数下数下的时候，你自己都会很惊讶，原来哇，神的恩典在你身上是多而又多。这些就叫做优质的记忆。发怨言的相反就是感恩。怨言是不断将负面的情绪深化，感恩是不断将优质的记忆深化。发怨言是扭曲人的记忆，叫我们罔顾事实，遗忘过去的历史。感恩是记忆的保育，是叫我们去保留记忆，叫我们尊重事实，正视历史。今天当你来到约旦河之前边的前边，你眼见坚固的耶利哥城墙，里面有很多很高大威猛的巨人，发怨言就是，唉，行到来这里走那么远，原来最后只是行一段的小小道路，哇，前面有这么危险，早知不行好过了。但是弟兄姊妹，当然你可以有另外一个的 mindset， 你可以用感恩 的思维来到去想，哇，行到行了这么远，卒之真的没浪我的脚力，如果不是神与我同行，我根本就没办法来到这里。感谢神，我今天竟然可以站在这里，我相信我下一步下一段路一定会更加精彩，一定会更加的丰盛。弟兄姊妹，到底是天堂还是地狱？到底成为，到底是成为摧毁你自己的武器，还是成为建立生命的工具？其实这些就要视乎你怎样去抉择。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发怨言，如果发怨言是有感染力的，如果发怨言的威力是这么大的话，那我们可以想象到感恩的说话，感恩的能力就更加的大。想象当你入到去一个小组里面，你分享一个感恩的见证的时候，其实你就可以将整个小组的属灵气氛扭转。你想象当你进入一个群体，你发现当中里面有一个缺口，而你就行入去，就站在这个缺口的当中，撒旦就没办法来到去进入，撒旦就无法可施。在一个属灵的世界，你能够站得住，不是因为你做事能干，你很有效率，你工作的能力很强，而是因为他，我们的天父上帝。所以在诗篇103篇19节，诗人说，他认定，他说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他的权柄统管万有。我们一起起立，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主，我们满心感谢你，因为你藉着你的话语告诉我们知道什么是真正的信心，什么是真正的平安。主啊，求你加添我们对你的信心，求你挪开我们顽梗的心，让我们有一个愿意全心全意跟随你的心志，让我们能够每日都是为主你的荣耀而活。求主帮助我们，特别当我们面对恐惧的时候，除去我们那种惯性的埋怨，因为发怨言只会制造不信的气氛，它使我们扭曲我们的思想和记忆，而将我们负面的情绪更加的深化。求圣灵帮助我们用感恩、用赞美来到去数算，来到去记录你的作为，使我们可以重建一个更好的属灵气氛。主啊，帮助我们每日在你的话语上面去扎根，我们明白主你的应许是几咁的宝贵，我们亦深信你所有的应许一定会实现。帮助我们，虽然我们是软弱，但是我们有主你这个宝贝在我们的瓦器里面，主你的大能就在我们的生命彰显。多谢主你听我们众人的祈祷，祈祷交托是奉我主耶稣宝贝名字而求。 阿门。请坐。